路加福音的22章，那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路加福音的21章，我们把末世的这一长段的教导呢就分享完了，这是主耶稣一篇长的教导啊，就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警告也劝勉我们要重视主再来这个信息啊，所以21章的要节就是34和35节。啊，告诉我们最终呢要警醒啊。那36节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，以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。那从22章开始呢，进入一个整个福音书最后的段落啊。那某种意义呢，在我看来呢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段落。它是在讲主的受难和复活啊，因为这样的一个部分呢，它四个福音书都讲了啊，所以它在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会不同的福音书有不同的细节。一般来说呢，4个福音书都讲的内容是最重要的。而且呢，因为约翰福音往往和前面3个福音书呢重叠度很小。我们传统上管前面3个福音书呢叫对观福音啊，或者叫福类福音。那管约翰福音呢是单独列出来的啊，它是在讲耶稣的神性。那如果4个都讲呢，说明这件事情无论是在哪一个角度，地上的、永恒的，是做仆人的、做王的，还是做神的，无论哪个角度都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从22章开始就进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会分享呢是1节到13节的部分啊。我们先读前半段啊，路加的22章第1节，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啊，他们欢喜，就约定了给他银子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好，我们停在这儿啊。那短短的6节啊，路加的22章1到6节，他在讲耶稣开始进到最后要受难的过程呢，要发生一件事呢，就是犹大要卖主。这个故事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，但是呢在这儿呢我们要看见一个，我们先等会一节一节往下看，我们先看一个总的看一个事实，就这个卖主呢，犹大是自己做的还是被逼着的？他是自己做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，说神若不选个犹大去卖他啊，神的旨意就形成不了了。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啊，神巴不得一个卖他的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我们要记住一点啊，如果可以，神巴不得在当时呢每一个都信他。但问题在于呢，犹大不卖他，犹小也会卖他，他总是会有一个卖他的，因为呢在地上总是会有不信他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件事是神的旨意，就是神强迫他做的啊，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啊，我们先解释这一点啊。神不但没有，神盼望他不是这样。我们在整个过程往下走的时候呢，会看见在犹大卖主的整个过程里，耶稣一遍一遍的用爱去挽回他，去唤醒他，就巴不得他不要卖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的计划里需要一个卖的，你就当这个反面角色吧哈，那不小心就挑到你了，你就认了哈，他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在第3节说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啊。所以我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节哈，这一节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当人被恶者所抓住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事实上呢，就人的心呢里面呢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有一扇门，它是有个开关的。就好比你们家的门呢，外人进不来，是因为开关在里面，在外面，在里面，你锁上了它就进不来。除非呢他用脚踹啊，除非他砸啊。那耶稣也是不是想进你的门呢？也很想，对吗？撒旦也很想，对吗？那耶稣想进你的门，他是怎么进的呢？ 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啊，启示录的三章啊，启示录的三章，三章的二十节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啊，启示录的三章的二十节啊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啊，他说呢。看哪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啊。显然呢，在这里呢，他并不是在讲一个建筑啊，因为他在对一群人讲，这群人呢就是老底家教会，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了，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的人。那耶稣说呢，我在敲你这个人的门，他在敲你什么门呢？你的心门，对不对啊？那说明呢，你的心门自己那个锁啊，是从里面锁上的。那耶稣呢，他也很想进来，但他进来是来做什么的？他来祝福你的，对不对？这点我们要清楚啊。耶稣从来不是他要来使羊得生命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对吧？所以讲得很清楚，他的目的是善的。他是祝福的，他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把门关上，他进得来吗？他还是进不来。这说明呢，神给人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呢，叫自由意志的时候，这个自由意志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可以把神挡在外面。那你说我不要他，他也不会勉强进来，因为他若勉强进来呢，他就违背了他自己，对吗？因为他既把自由意志给你，他又逼你，这等于他是给还是不给呢？对吧？所以你要理解，神他给出来的他就不收回去，他就是一定是真心给的。所以真心给到一个地步呢，是全然的自由意志呢，你可以说我就是不要你，神就绝不勉强你。他若勉强你，他就违背他自己了。但是他会一直的敲门。那敲门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比方说今天这个查经啊，那他就在敲门，因为他的话就是这敲门的话啊。那我们回到啊犹大啊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2章，22章的三节呢，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。那你觉得撒旦进去的时候，这个门锁管不管用啊？也管用的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撒旦能进去，只能说明发生了一个什么动作啊？你把门锁开开来了嘛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撒旦啊，他要进人的心门呢，他一般用的两个方式哈，一个呢叫诱惑，一个呢叫威逼啊，他就这两个方式啊，要么就是逼迫啊，要么就是引诱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啊，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一定要让你把那个锁开开来啊，我要进来。所以虽然呢，两个啊，善的神，恶者他们都想进来，但他们用的方式不同。那最终呢，决定权在谁手上啊？我自己，对吗？对，我开了就进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到最后呢，会得出一个结论，当我们进到这个罪的后果里去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怪神。为什么？一定是我开了门，对吗？当我最后得着祝福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能归荣耀给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祝福是神进来的，你自己没有祝福，你只开了门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有人给你们家送米去，你会说，哎呀，幸亏你看我开了门，你不会说，你会说谢谢你送给我米啊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说，你看我开门，否则他进不来，别人都说你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？这个米你又没有。他送你，你为什么不开门呢？对，所以我当神要给我们祝福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开门。但这种开门是你不会得荣耀的，你会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最终像犹大这样，你觉得犹大卖主谁的责任呢？他自己的，对吗？无论撒旦用什么样的方式，那在这里呢，应该就是引诱的方式啊，我们猜得到啊，那就是犹大看都3年半了啊，还没啥好处啊，就是时不时的从钱囊里偷点钱啊， 这个收益实在是太不怎么样了啊，
很
这个投入时间太多了，所以他最终下了个决心，他要去卖啊，所以他把心门一开，那撒旦呢就一直在找啊，那只要你愿意开，撒旦就进来了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一节一节看啊。那22章的第一节啊，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啊，所以我们先解决的这一节问题的一个这节经文的一个问题就是，逾越节这一天哈，它到底是哪一天啊？那这个对读新约这一段哈，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受难的具体发生的时间的。细心的弟兄姊妹来说呢，这里是有一点挑战的啊，因为呢，在约翰福音讲到的时间呢，和这里讲到的时间略有不同。对，当他这边讲到除酵节和逾越节呢，比方说到22章的第七节，除酵节驱宰逾越节羔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啊。事实上呢，他是在说呢，这一天发生的就是在逾越节的当天啊。但约翰福音讲的呢，是发生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啊。就是耶稣和门徒吃的那顿饭到底是哪一天呢？啊，时间上可以确定是在那一周的周四的晚上啊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啊，那周四的晚上发生了什么呢？就是先是和门徒们一起吃了顿饭啊，然后呢犹大就出去卖主了，然后呢耶稣就去科西玛尼园祷告了，然后呢犹大就带着兵丁来抓他了。然后呢他就半夜就进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啊，半夜就受审了，然后彼得就三次不认主了啊，然后呢就到了比拉多的衙门里啊，然后呢就被交去钉十字架，就九点就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九点第二天星期五的早晨九点之前，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完了，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吃这顿饭开始，一直到星期五的早晨九点之前，发生了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事，啊，就是整个晚上，就是你会看见节奏是很快的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九点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了，说明连背十字架在路上哈，这个整个过程都已经是要在九点之前要完啊，因为九点到下午三点，耶稣有6个小时在十字架上，三点呢他就灵魂就交给父神了。所以从三天到当天的黄昏呢，是两个门徒啊，约瑟和尼哥底母去把他安葬了啊。黄昏之后就守安息日了。那这里的原因哈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呢绝大部分圣经学者呢都一致认为呢，这是因为犹太人当时的祭就立法导致的啊，因为呢当犹太人在被掳之后呢，他们的立法有一个改变。就是他们被掳之前呢，是用的是他们自己的律法，也就是所罗门王国之后一直到巴比伦时代的律法。被掳之后归回了之后呢，他们就沿用了巴比伦的律法啊，这两个律法差一天。所以呢，对于民间来说呢，就是不喜欢被殖民的这些人来说，他们都守旧律。然后呢，对于那些官长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都守新律。然后官方就是守新历的，所以杀羊是哪一天杀的呢？就是约翰福音讲的新历的那天杀的。然后这些犹太人他们守的是哪一天？守的是前一天。所以你会发现在22章，我们今天讲不到14节到23节这一段，最后变成圣餐的这一段呢，他们虽然叫逾越节的晚餐，但是没有羊，对吗？你没有看见提到羊羔，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两个很主要的要素是什么？羔羊和什么？和苦菜，对吗？这两个是我们下次回到那里我们会去讲哈。所以在这儿约翰福音讲的那个时间其实是官方他们做的时间，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周五的下午啊，周五的下午的黄昏前，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间的时候，山脚下的圣殿里在大规模的杀羊啊，成千上万只羊在被杀啊，真正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被杀啊，那是星期五的下午，所以在这时候呢，时间上呢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啊，这是我们 搞清楚的一个时间段。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那二十二章的第二节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那我们先解决一下惧怕这个词啊，就他为什么怕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在喊活塞纳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所以大部分的人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是分成了两群。一群呢，是像祭司和法利赛人那样，他们坚决不要的，就是很恨他，嫉妒他，想杀他。另外一群呢，是像门徒和跟从耶稣的人那样，他们以为耶稣就要进来做王了。所以我们下一次不一定能讲完啊，可能再下一次讲到22章的24节到30节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耶稣这边在设圣餐，门徒在那边争什么？谁为大？还在争这个宰相的位置啊。所以在这我们看见连门徒都是这样，你能指望那些喊活塞纳的人他们会有别的想法吗？是不可能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耶稣要进来做王是他们最大的希望。所以当耶稣被人抓了，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这两群人的心态发生的改变是什么呢？那群跟从他的人呢，就突然之间很迷茫了，门徒就跑了，然后剩下跟从他的人和那些妇女就在哭，以至于在路上耶稣说不要为我哭，对吗？我们会讲到这个情节。那些本来就不信他的人呢，就很猖狂啊，就是要钉死他，钉死他，喊着要钉死他的就是这群人啊。所以在这儿说要惧怕百姓的原因呢，是百姓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分出这两个很清楚的结论来啊。所以还是有一群人呢，他们还是会很坚定的要拥护耶稣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要真的做有形的王了，推翻这些罗马人了啊。我相信呢，这些祭司长呢也是这么认为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壮起胆子去杀一个能让死人复活的人吗？而且是死了四天都能复活的人，你得要多大的胆量呢？所以我们后面看见到约翰福音里面记载，当耶稣看见那些兵丁来抓他的时候，他们说谁是耶稣？耶稣说我是。然后那些兵丁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一群拿着刀的兵丁一听说耶稣说我是，全退后倒在地上。所以那些就算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也怕，就是那不反对耶稣的他们本来就是要拥护他的，对吗？所以无论是怎么样，这几个当官的就算想杀也不敢动手，因为拆出去的兵也怕，那本来就拥护耶稣的人本来就是想要耶稣做王的，所以他们面对百姓他知道他是少数，所以他们很犹豫，所以他就得使用诡计了，所以他就得找一个机会呢，不能当着众人做这件事。这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来历了，就是为什么要在园子里去抓耶稣，因为那已经夜深了，一群的人来，百姓不在面前就可以抓了。好，二十二章的三节我们刚才解释了哈，第四节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好，那当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之后哈，你会发现呢，犹大做的一切的事哈，他都很主动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，我们的恶行哈，大家不要去看一个人的恶行去责备他，你要看他这个里面他是有一个最初的选择，是决定带来的行为，对吗？所以他去跟这些官长去商量的时候，其实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坚定的心，就是什么？我要去卖完拿钱。所以当我们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说你怎么能卖耶稣呢？你怎么能做这个事呢？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有一个决定做了，就是我觉得30块钱比耶稣重要，对吗？所以当你要帮助他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耶稣远比这点钱重要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帮到一些不信的朋友和亲人？你得要用光去照他，不是用棍子去打他。他做的这个错事 你说了一万遍也没有意义啊，它是一个结果。就好比呢，耶稣的这个种子，爱的种子也会得出圣灵的果子，对吗？对吧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良善、恩慈，对不对？罪的种子也会得出恶的结果呀。你去对这个果子使劲，你还不如把这根刨了。这个根刨了，只能一个方式刨，就是用爱去照它。为什么要把这一点强调呢？因为耶稣就这么做的。所以我们后面一定要往下查哈，只要查到犹大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那个 point 指出来，那个点指出来，就看耶稣是怎么跟犹大说的。耶稣每一次都想去把犹大里面仅有的，若是还有还剩了那一点的爱给唤醒出来，那一点的谦卑给唤醒出来。只有这一点，就像那个引那个水呀、啊，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始还跟耶稣不是在那 argue 在那犟吗？在那争辩吗？到最后耶稣用一个就像引子一样，把这个最深里面的那个谦卑引出来之后，他得着的喜乐连水罐子都不要了。所以犹大如果要得救，你用棍子打他也没用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身边的亲人可能是配偶，可能是孩子，你看他很不可爱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是这样，像孩子悖逆哈，你要知道这个种子是在里面的，就他做了一个选择，就是我想要的这样东西比耶稣更宝贵、更重要，我就是要，是吗？你看不看一些小孩子哈，你把他手上的吃的拿走了，他就躺在地上，他为什么躺在地上呢？因为在这个时刻，你手上的吃的就是他的生命，你拿走的。我就不活了，所以他就想表达这个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他在躺在地上只是个结果，他里面的决定是一开始，对吗？如果你拿走的就是他不要的，他连眼睛都不眨的，干脆都没注意到，所以是里面的一个决定带来了第四节的商量哈，第五节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。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啊，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，把耶稣交给他们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商量啊，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一个小孩子，可能跟一群不合适的人，最后玩在一起，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啊。你不要总就这件事情去责备他，你甚至打他都没用。你要看那个根子，就你要祷告求神光照你，光照我们。就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？这个决定背后，他到底把什么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了？然后呢，你要拿耶稣去把这样东西换出来。大家理解了这个过程，所有的只要除耶稣以外，任何东西都可能把一个人抓住。然后呢，你让这个人从这样被抓住的东西得到自由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用耶稣把这个东西换回来，换出来。只有主自己进去换才可以。就当他认识到主的珍贵了以后，他就会舍得把这样东西松手。对，主的珍贵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得去经历，他得去读经。然后你鼓励他，就比方说呢，对于犹大来说，他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什么？我相信主，主也一样会把我需要的供应赐给我，对吗？我不是用卖主换的钱去买我的供应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就是你要看我到底相信的是哪一个，是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呢，我还是相信主的供应？好，所以第五节呢，当他们说他们欢喜的时候啊，说明撒旦呢既引诱了犹大哈，撒旦也预备了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哈，一拍即合啊，这件事就定了啊。那最后呢，你会发现整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呢，全是在主的旨意里，是主许可的，不是主强迫他们做的，这就主奇妙的地方啊。所以我最后讲完这个，我们就往下走。主奇妙就奇妙在呢，他可以用人的决定啊，来完成他所有的旨意，而且这个决定可以是罪的决定。所以今天假设你碰到一件很糟糕的事。可能有人骗了你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抱怨，你去用自己的手去伸冤吗？你说主啊， 你来做，你所有的事，你都可以最终使得爱你的人受益。我现在就是爱你的，我愿意按你的话去做，哪怕这个决定最初是我做错的，导致的这个后果，我也愿意，因为我知道你可以把错事都变成祝福，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。这件事是极大的恶，对不对？变成的祝福是什么？耶稣被卖了，对我们可是很大的福音呢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你要是耶稣不死呢，你就得不着这个救恩了，对吗？所以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要去为地上短暂时间里的不平啊，去过于激烈的反应啊。你要知道，在你激烈反应之前呢，这件事老早就过了神的手和神的心了，是吧？没有什么不在神的计划里啊。所以他的许可最终使得这些的密谋成就了对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，二十二章的第七节，除酵节须宰逾越羔羊，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啊！耶稣打发彼得、约翰说：“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好叫我们吃。”他们问他说：“要我们在哪里预备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：房子说，夫子说房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。”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啊，这个过程呢，其实讲了很多的话啊，但是故事呢很简单，就是打发门徒呢，彼得、约翰呢去预备一桌饭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时间，我们刚才讲了啊，就是发生在星期四的晚上，第七节。我们先看一下第八节。他说：“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好叫我们吃。”好，假设我说假设哈，假设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你听见这个命令，你会怎么办？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爱主的在当场，我相信你们会立刻起身，就去银行取钱，然后去置办筵席，是不是啊？我今天可能不用取钱啊，直接刷卡啊，呵呵，对，去订餐是吧？对，然后去超市赶紧买东西是吧？对，我们有在座很多很能做饭的姊妹们啊，你们赶紧啊，我要去采购啊，你们愿意奉献时间，你们愿意奉献金钱，这都是神非常悦纳的，很喜悦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这么做呢，就不会发生第九节了，是吗？对吧？第九节说，他们问他说，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啊？所以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经常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听到神的旨意呢，我的旨意已经定下来了啊。我就是准备自己置办一套啊，很好吃的啊，我再召集几个姊妹一起来做啊。彼得和约翰呢？他们当然可以去找犹大要钱啊，说主父子说了啊，我们要吃饭啊。但是呢，他们说在哪预备？所以神是预备万事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结论。我们要等到神清楚的命令之后再去行动，right？ 你不会错过的，你不要着急。啊，我在主里哈，主经常管教我的一个点呢，就是太着急，也是总是让我看见呢，我得出结论过于草率啊，因为他都还没把事情做出来，我就开始得结论了，所以这个话呢，既是对大家讲的，其实也对我自己讲的。事实主比我们想的呢要奇妙的多，而且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并猜不着他后面要做什么。我可以很实话告诉大家，我们真猜不着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？你宁可慢一点，你等一等。我们在这地上有太多时候啊，当你很着急去一下子就开始去进到一个决定里去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带来的后果啊，会使得你离主的旨意反而更远了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假设呢。假设我们经常会碰见一些家庭的矛盾， 比方说呢，夫妻有争吵、争执，争执到一个地步呢，可能会怎么样？可能会甚至要分开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从人的结论看啊，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啊，那你可能会告诉他，那就去办手续吧啊，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认真去寻求神的旨意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哎，也许办手续之前呢，我可以先等一等嘛，对不对？我或者我再大不了分居一段时间嘛，right？那至少法律上的手续也没有办嘛，那就算法律上手续办了，我至少不用着急再进到下一段婚姻里去嘛，right？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的哈，就是神总是让我们呢，在我们所有的困境里呢，先安静下来。大家意识到了没有？就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，你先停下，然后再多问他几句，right？如果从第八节到第九节，我就去行动了，在人眼里我是个最爱主的人，在主眼里呢？话都没说完呢，怎么人就不见了呢？是吗？大家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人眼里就是个模范的基督徒啊，在主那里，主只能找另外的人在做了。可能你做完了一顿，发现主那边已经开始要准备吃了，因为主已经预备好了。主不是通过你预备的，主只是通过你去找到这个预备的。我们能不能在我们一切的难处里，无论什么难处？你可能是健康上的，可能是婚姻上的，可能是工作上的，你先停下来，就停在这个点。我们刚才开始之前为很多难处祷告，对吗？你就在你现在这个点先停下，先跟主呢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呢，你去寻求他的旨意，你去祷告，你去读经，这个过程里你就会听见第九节，然后第九节往往是跟你的原来的预想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。可能10次里有8次是不一样的，你很意外，哎，怎么还可以这么弄哈？然后呢，10次里有8次不一样的时候，都比你想的要好。就神给人的爱和恩典啊，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第八节我就去自己准备了。那真的不如第九节了，是吧？第九节是什么？第十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。”这是个神迹啊，是吧？你觉得你自己汗流满面做了一天，最后给主吃了，是不是好的？是好，但是你的危险是呢，你会抱怨主，你妹妹不帮你，啊，你叫马大是吧？是不是啊？那如果你就是出去看见有个人拿了一瓶水，你就找到那一桌饭，你会抱怨主，你妹妹不帮你吗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给人讲见证，你说神的神迹是什么？我来跟你讲，我经历了神，你会下次更信神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用另外一群人预备也是一样的，对吗？这群人想，我预备完了，神什么时候来啊？神说你拿着一瓶水去。就有人来了，对，是吧？啊，拿着一瓶水去啊！这里呢，很圣经学者基本把这个解开来了。就这个人呢，第十节这个人呢，必有人，这个人是个男人啊。那很多很多解经基本上都一致的哈，这个没有什么分歧啊。那把这个细节讲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圣经学者要把这个人是男人讲出来呢？因为一般男人不拿水的，对，这有一些的历史背景啊。那今天我们都水龙头啊，男人女人都可以去拧开来。在那个时代呢，谁去打水啊？那是女人啊，这个比较正常。你在创世纪一开始你就看见，利百加是打水的，是吧？那这个拉姐也是打水的，对吧？撒玛利亚妇人也是打水的啊。对，彼得不是打水的，彼得是打鱼的啊。一个男人端了个水罐子，为什么把这一点讲出来呢？他很好看见了。对不对？满大街就他一个男的端了个水罐子啊！对，如果你说有人拿了个水罐子迎面而来，你一看，哎，这10个姑娘都拿了水罐子啊！对，旁边一个小伙子拿了个水罐子啊，就他。第二呢， 如果是你家儿子，你说去端个水罐子打水，他会说什么？我不打，啊，为什么不打？别人笑话我，啊，会不会？你家里有儿子的会不会啊？他说，对，如果你他的同学男同学都打，他会去打，是吧？如果全是女同学在打，他会说什么？他说我不打，对，要打你去打，啊，你总不能叫个7岁的去打，他打不动，你叫十几岁的你也打不过他。对，就不打。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？这个是信心加顺服，哎，是不是？你是个男的，你会端这个水罐子出去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相信的就是主，你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，爱咋说咋说。我就是要出去，因为主告诉我要出去，我出去了就知道为什么要出去嘛，我出去了才知道这顿饭没白准备，否则搞了一天了。这么一大桌，这谁来吃呢？在哪呢？对，端着水去打水，打着不是去打水，去把人带回来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些属灵的意义哈，比如马汤纳弟兄认为男人预表着圣灵哈，再讲啊，这个这样也有它的道理哈。但我们重点我们来看应用啊，那你放在我们自己身上。那你会想一想，我们这经历完这事之后，你会对神怎么样啊？你赞美他，无论是做饭的，还是个端水罐子的，还是彼得、约翰，每个人都经历神迹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好，第10节、11节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啊。12节，他们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在我哈，如果我是我呢，从12节到13节中间呢，我可能还会跟神呢再多唠叨几句啊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被人打，是吧？他是说客房在哪里？我与夫子说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要吃饭啊，对。你就等于跟着一个人，他端了个水罐子，你就说到他家去，就说我在你们家吃饭，饭在哪啊？那我要跟神确认一下，对不对啊？大家知道我不是轻易这么讲的，因为假我就是性情小的，我就是会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之间呢，我就会去行动，我就会在第12节和第13节之间呢，我就会多唠叨，我就该行动的时候呢，我会唠叨，我会该多问几句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做，没错吧？是这么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时候会跟主唠叨？需要信心的时候，12节，这个时候需要信心，因为第八节不需要信心，我掏钱就行了，是吧？我去干干活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这是做顿饭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是有这个爱心的哈，是不是？我看经常教会一吃饭100来号人。都吃了剩啊，都是非常很能干的啊，为此感恩。对，那耶稣那天也没有100来号人嘛，也就是十几个人。你说这我做得到啊，这不用主再说什么，我做得到。我跟着一个人不认识，回到家让他给我准备饭，我得确认一下，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啊？我说主啊，除了拿水罐子，他们家门口摆点别的什么东西。你让我确认一下啊，记不记得基甸跟主那个要羊毛的事啊？记不记得啊？有一次还不够啊，昨天这个是这样啊，羊毛有水，这个地上没水。今天我反过来啊，地上没水，羊毛有水啊，反正一次不够，我得再来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盼望我们真的带着信心到主那里去。我们不着急在自己的小信里就开始行动，我们也不着，也不要犹豫在主的话语里不行动，好不好？清楚的主的话给出来的时候，往往这个时候呢，都是我们不愿意的，这个时候就要行动。主的话还没给全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我里面那个冲动就想干的，这个时候呢，等一等啊。好，那13节。他们去了，所见遇见的，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门徒们呢，不能说是没有信心的啊。 他们是如实的按照主的话去做了。那最后呢，我多解释几句呢，就虽然我们看到22章往后啊，我们几乎都会看见每一个场景的门徒啊都挺让我们痛心的。从开始就耶稣一面在预备他要受难，门徒这边就开始不靠谱。怎么不靠谱呢？争谁为大啊。然后呢就是跟着主去祷告去打瞌睡啊，这都是他们啊。然后呢抓的人一来呢，一个呢挥个刀就乱砍，一个就往外跑啊。剩下到最后呢全跑光了，只剩一个约翰在那。就这么个形象。反正这就是跟着主的门徒。那我们这么读呢，我们会轻易得出一个很骄傲的结论，就觉得这帮门徒啊离我差得远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我们这在教会都受牧养这么多年了，肯定比这样门徒强得多啊！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差得远。这一段我刚才读的话，表现出来的信心就比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要强很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点信心水平放在那天晚上，比门徒还不如呢。不是否认三次，可能否认30次都有了。对，就是我们不要以为，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读的这些人读到的就是好像很差劲哈、啊。就我信主的时候也有常会有这种错觉，觉得大卫那么糟糕啊，神还那么喜欢他，那神肯定很喜欢我，我比大卫强多了啊。这是个很糟糕的想法。糟糕在哪呢？你以为你的信心好像挺大的，其实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芝麻点大。就是圣经里讲到的人，其实信心就算他三次不认主，就算他糟糕到一个程度，去把人骗了还不算，还把人杀了，他的信心都远比你大得多。这就是我们的结论。所以我们最好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读圣经，你就能读的东西多了。你要是觉得呢，总是一看就觉得耶稣做的事好像就是在讲我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对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我们要想一想哈，今天我们刚才读到7节到13节这个段落，我们大部分的圣徒们其实都是做不到的。而彼得他们两个带着一颗单纯的心，他们去了，就停了。包括前面他去牵那头驴子也是一样的。是吧？啊，他去了，那就去签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会看见他们在主那里，他是有孩子般单纯的信心的。直到什么？直到他的命受威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信心是要经过 test， 先过测试的。你说你有信心，你要一定要在前面加一个前提，是在什么条件下？什么条件下？我就算把驴子牵走了。就算不是，最多被人骂嘛，最多挨几下打嘛。我见到一个水瓶拿水瓶的人说我要去吃饭，别人最多你瞪你两眼，你搞啥搞啊？这个我有信心。我到院子里，大祭司的院子里，那个使女问你也是那帮一伙的，我会死的，我就没信心了。不要以为昨天有信心，今天就会有信心。不要以为你在你给出两个小钱的时候有信心，因为你有什么？因为你100个大钱，你当然能给两个小钱。你在下一次在儿子身上就没信心了，因为你就一个儿子，你舍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的信心，神给的测试到底到什么程度？不要在我们有一点小信心的时候沾沾自喜啊！你要看看那个测试到底是什么，其实还早得很。我盼望我每一个人啊，都能够像使徒们那样，有大的啊，经过这生命的测试啊，依然能够说主啊，我愿意的信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您啊，也求您使我每一个弟兄姊妹。都在这些话语里的造就，是吧？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孩子，啊！您在我们还不认识您的时候，就把这一切预备好了，啊！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，您就差圣灵，啊！在我们的生命里安排了环境，使我们在罪的后果里回转，谦卑接受救恩， 父啊，当我们有了这信心的种子，您更是在每一天的环境里带领我们啊，不断的信心增长，生命成长。父啊，也唯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在试验里啊，得着加增啊，使我们最终见您面的时候不知羞愧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